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才读的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的一段，那接着这一段呢，我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莫让仇敌得逞，不要让仇敌得逞。仇敌是谁？当然指的是魔鬼，是撒旦。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彼得有个非常形象的刻画，或者说一个比针，就是撒旦像什么？这里比着一种野兽，它像吼叫的狮子，是不是？我们刚才读了那个经文。圣经的特点就是有的时候呢，对一种特定的形象，它的对应不见得是一一特别确定的对应的。因为提到狮子，有时候是用来比耶稣的，有没有？他说耶稣是犹大的狮子，是大卫的根。但这里呢，是用来比作撒旦，是指魔鬼的。所以告诉我们说，有时候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看到一样东西，不要很肯定的说那个就是什么啊。有人一提到油就说啊，那是圣灵，一提到风就说那是神的灵，那不一定是对的。我记得我94年的时候刚刚到加拿大来读神学，我当时在 Ontario 一家神学院里面读书，来了之后呢，就发现有一个教会在 Ontario， 在 Toronto Airport 那个机场那个地方蓬勃发展，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吸引到整个安大略省那里的好多好多的基督徒去参加那里的聚会。甚至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礼拜天早上啊，那个教堂的 parking lot 那就别说了，全部都是满的，甚至连周围的 highway 上面都停的都是车。那当然 highway 上面停车警察要来拖车的，要来贴罚单的了，但是他们不管，罚单我也来。他们觉得这个教会里面的聚会特别有祝福，因为有很多的所谓的神迹奇事。后来警察去找他们的牧师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合作合作，这个牧师说，我从来不跟警察合作。有过这么一段时间发展。当然这个教会很复杂了，叫做多伦多机场葡萄园，一度发展的很快，但是后来呢，一度又消磨的很快。我在那里的时候，因为离他们还有一段距离，我就会去看报纸，报纸上都提到他们这个教会，开始就说哦，他们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有很多人甚至在聚会的时候会癫狂，会打滚，会倒地，会各种各样的形态，但是也说有很多人的病医治了，各种说法都有。但到后来呢，说这个教会啊，他们可以开始给来参加聚会的人发一个小旗子，这个旗子上面印了一个形象，印的什么呢，是一个开口的狮子。他们说这个就是耶稣，你把它拿回去会有得胜的力量什么什么的。当然就是从发小旗子以后，倒是有更多的让对手胆战心惊，因为狮子是群居动物啊，往往一群一群的存在，但是每一群狮子只有一头雄狮，那个雄狮子就是这个群落的王，他带了很多的母狮小狮，所以他不允许别人侵入他的领地，他的吼叫是在这里宣称这个地方是我的，其他的狮子离我远一点。当然除了雄狮之外呢，母狮子有时候也会吼叫的，他们的吼叫就是在震慑他的对手或者是他捕猎的对象。有一些小一点的动物听到狮子一吼就吓软掉了，动不了了。当然很多人不知道的就是狮子还有第三种情况会吼叫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也用吼叫来掩盖自己心里的恐惧。狮子是有的时候他也害怕，害怕怎么办，就叫， 你们看到你们家那个狗害怕的时候就叫吧，差不多的。但是这种吼叫真的会吓到人的。彼得就用这种比方，他说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当然今天魔鬼要吓我们不是真的有大声的吼叫，但是他用另外一种方式的，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让你觉得惧怕，让你去想要找一个安全屋，想要找一个避风港。于是呢，人们就各自想各样的办法了。有人以为有权力就好，有了权力就是安全屋；有人以为财富多了就好。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我要达到财富自由，我要真正的有一种安全感。但有些人呢，就认为只要一天到晚在打拼就好了，做一份工、两份工、三份工，把自己忙得不得了，他认为这就定心丸了，就不怕了。还有些人呢，专门是以人脉做一个救生圈，拉关系。只要有一个他觉得我用着刀子的人，我就要跟他套近乎，我就要拉关系。那这种情况呢，在中国大陆特别典型。但是真的到吼叫的狮子出现的时候，你还是会被吓到。很多人依然觉得一无是从，完全无力抵挡。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当狮子除了吼叫之外啊，其实了解他的人就知道，他真正吼叫还不那么可怕，因为吼叫了你就知道了他在这里，你就可以防范了。他还有一招是什么呢？就是他去猎杀。彼得说他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遍地游行，我们中文翻译那个时候翻得很奇怪哈，游行好像大大咧咧那个样子。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说在那里很雄壮的游行啊，他是非常在意的到处去寻找他的猎物，然后悄悄地接近你，突然就窜出来。你看到过那些什么 Discovery Channel 啊，那里面那个狮子捕猎有没有看到过？他看到猎物以后，他是悄悄地去接近的，最后一跃而起，那很多猎物就这样就被他捕杀了。所以彼得说他是寻找可吞吃的食人。他要找哪些是可以被他吞吃到的？是因为一般狮子啊是常年处在一种饥饿状态的。我们看到肉食类动物和草食类动物一个不同在哪里呢？就是食草的这些动物，它们总会还是有食物吃的，除非真的大饥荒。一般来讲，它们可以吃，一天到晚不断的吃。但是那些肉食类动物啊，特别像狮子，它常年是饿着的。因为饿，所以它就拼命的去找，这就是它为什么遍地去寻找。这个遍地。遍地在游荡，或者说蛰伏，去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他的本性。而这个本性呢，也非常符合撒旦的现在的现状。为什么这样说呢？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到一句话哈，在启示录十二章里面说，魔鬼知道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他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他就好像最后要拼一把，要多得一个赚一个的这种心态，寻找可吞吃的人。和吼叫相比，这种突然袭击更加的可怕，让你防不胜防。那接下来可能我们就要想了，谁是他吞食的目标呢？寻找可吞吃的人，言下之意就是有些人可能他还吞不掉呢，他要找那些可以吞的人。哪些人是他吞食的目标？其实我们看一下今天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至少彼得提到两种人是可能会被他吞食的。 第一种什么人呢？就是怕苦的人，怕苦难的人。因为彼得前书在整个一卷书也好，或者是刚才我们读到的这几节经文也好，彼得提到苦难，而且他说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苦难一定会有，不幸的人会有，基督徒也会经历苦难，而且彼得说你们的众弟兄都这样经历过苦难，言下之意你不要怕苦难，并且彼得说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苦难是暂时的，不会一直的。当然这个暂时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就是说相比今生永恒这样来比较的话，今生是暂时的。在彼得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正是尼禄，这个尼禄火，这个罗马皇帝在发动对教会的逼迫，而那个时候彼得的牧会主要是在罗马，他是首当其冲，他是随时可能要付出生命代价的一个人。他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在第一次的大逼迫里边被尼禄王抓起来，被他推到刑场，在梵蒂冈的那个花园里面，尼禄把很多的基督徒点了天灯，身上浇了油，就在那里点着了，他还在那个火光里面开宴会。尼禄一生发动两次对基督徒的逼迫，而第二次的逼迫里边彼得就为主殉道了。所以在这样场景之下，彼得说其实我们的众弟兄都经历苦难，但是神要等我们战胜苦难之后带给我们更大的祝福。彼得说这个苦难是暂时的，人的本性都是怕苦难的，是不是？虽然今天不一定都是像尼禄王那样的逼迫，但是你看我们会怕天灾人祸吧，我们也会怕饥饿化贫穷，我们怕很多的灾难，甚至我们怕面对挑战，怕有压力，我们怕疾病，我们怕死亡，人害怕的东西很多很多，都属于苦难 suffering。 而苦难一般来讲都会突如其来的，中国人一句老话叫做天有不测风云，后面呢人有旦夕祸福。什么叫旦夕祸福啊？就一瞬眼嘛，就来了，想都想不到就来了。所以确实从人的本性害怕苦难，可是这种怕苦难的心有的时候让我们会成为被吞噬的目标。而今天的新闻媒体啊，常常在跟我们释放的一些苦难临到的消息，是不是？而且还放大了夸大了加渲染了，让人骇人听闻，让人感到惧怕，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想要逃避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灾难。当然也有些人很过分了，这些人往往还没有信主啊。我听到前不久有人说媒体上面说西雅图要有大地震了，哇，这个心又慌起来了。那我们还住在 Richmond 呢，那 Richmond 的海啸一起来那会怎么样？就是很多事情只要有一点点风声出来，他就开始怕了，而这种惧怕会带来一系列的心理上面的漏洞，加上我们作为上面的许多的荒唐，这是一种惧怕苦难。如果你过分的怕苦难，你会成为吞噬的目标。第二个呢，在今天的新闻里面我看到就是背负着忧虑，因为在第七节直接就说要将一切的忧虑，提到忧虑，其实忧虑比苦难更有杀伤力耶。苦难是真正临到了，忧虑是还没来你就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 忧虑可以使人失去心智，可以使人失去盼望，可以使人惶惶不得终日，每天在惧怕，在担忧中煎熬，是不是？很痛苦的。但是事实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不论是没有认识神的人也好，甚至是基督徒也好，好像这个忧虑症患者的比例一直在增加，患忧郁症的人的年龄一直在降低，现在中学生也忧虑了，忧郁症啊，焦躁症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能就是因为前面的怕苦难，后面就产生了忧虑，而这种忧虑最后会让你好像被狮子吞食了一般，你没有信心再活下去了，你对他觉得对前途完全失去盼望了，你觉得我好像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所以这几年从中国大陆开始有一个词传出来叫躺平。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预言啊，是提到忧郁的，当然预言不是真的，但是预言给我们有一些教育意义。在预言里面说啊，一天早上死神啊，死神他往一座城市去，结果半路上面就遇到一个人，这个人把他认出来了，哎，你是死神，哇，你在哪里出现，没什么好事，你到哪里去？死神说，我到那个城市里面去。你干什么？他说，我要带走100个人。结果这个人一听，哇，这个是大事情啊，那你等一下，我先去报个信。那个死神说，好，你去吧。这个僧人就跑到这个城市里面，就不得了啦，死神马上要来啊，带走100个人啦，把消息传出去了。过了几天他又碰到死神了，看到以后他就盯着他说，你怎么说话不算话。死神说，怎么了？他说，你要带走100个人呢，但是为什么死了1000个人？死神说，我守信用啊，我只带100个，另外的都是吓死的。真的，有的时候的忧虑啊，就是会这样子，直接就被吞食了，对不对？撒旦会用忧虑，用这种让你心里摆脱不了的各种各样的忧愁来杀了你，让你活的还不如死了好，让你即便活了也没有任何意义，让你嘴巴里面说依靠神你也靠不上去，这样的人就被他吞噬了。哇，你说那么厉害怎么办呢？感谢主啊，彼得不是仅仅吓唬人就完了，彼得给我们如何去应对的一些原则，怎么样去应对。知道魔鬼厉害，像吼叫的狮子会吞噬人，又知道哪些人会被吞噬，那怎么办呢？在今天短短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彼得给了应对的必须。第一就是谨慎去防范，你看他一开始就说务要谨守警醒，中文只有2个词4个字，但是这是关键的。什么是谨守？谨守照它的原意来讲，就是处在一个清醒的头脑里边，你不要被人家一忽悠就乱了。当然警醒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你不要留下破洞，好像在一座城市里边，你是哨兵，你是站岗的，你要警醒，你可不能睡觉，你不能打盹，这个就是谨守。我记得我有一年带一个团去走使徒约翰保罗的行程，那其中走了那个启示录里边有约翰给七教会的书信，那个七教会我们都走了一圈。我记得应该是走到撒迪，记得撒迪教会吧，走到撒迪那个城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带着这个团呢是一个中文的导游，他反而讲的东西不太多。在那里我就碰到另外一个团是英文的导游， 然后我就有一走到那边去，我听那个英文导游怎么介绍当地的，结果他讲了一个故事，哎，倒让我一直都忘不掉了。他说撒地这个地方啊，本来呢它是有一个非常坚固的城墙的，当地的人都认为说我们住在这个城里边是保险的，因为城墙特别高，在远古的那个时候啊，高高的城墙是没有人能够爬进去的，你到那个附近去，周围都是平地，那你一旦靠近了就会被发现。于是呢，底下那个攻打他们的军队啊，到了那边以后就派出人去侦查，看我怎样找到什么地方我可以突袭。当然突袭肯定都是夜里了，白天没办法突袭，但是岗哨在哪里呢？他们也在找。就很有意思，就是当那些侦察的人靠近那个城墙的时候，就听到有个东西咕噜噜噜从上面滚了，滚下来了，滚了没多远，然后就出现一个人去把那个东西拿回来了。第一次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而第二次的时候呢，同样的事情，还是晚上，突然有个东西咕噜往下一滚，然后有个人就下来把那个滚的东西拿上来了。这次他们离得比较近，看清楚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那个滚下来的东西是一个头盔，有一个岗哨在那个时候睡着了，一睡着这个头一低，这头盔嘟滚下来了，一滚呢他自己也醒了，醒了就跑下去把这个头盔又捡起来了。这下子给敌方发现了一个特别容易攻击的一个薄弱环节，就是这个家伙在睡觉，所以这个城市就被攻破了。谨守，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就是你不要随意的打盹，不要防范中出现破口，让仇敌可以长驱直入。你说我们会有哪些破口？我们会有很多因罪带出来的破口。当然今天很多基督徒说我也不会去犯什么大的罪了，其实有一些事情圣经里边对新约的基督徒是常常提醒的，比如说贪心，贪财的心，贪财就是有了还要有，比着别人的有，不断的攀比，不断的想获得，永远没有止境。有人问过 Rockefeller 说你一直在挣钱，一直在挣钱，你挣到什么时候能够完？他的回答是再多一点点。这叫贪心，贪心其实就是一个破口，就是你往往在贪心之下你会做出那些你不该做的事情，甚至在贪心之下你已经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专心依靠神了。还有追求享乐，那当然跟怕苦难正好是对立的，随从肉体的私欲，随从世界的潮流。圣经告诉我们说以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其实很严重的。那这些东西都会让人成为被吞噬的对象，都会让人的心里开了破口，使仇敌有机可乘。那怎么办呢？跟谨守对应的另外一个词就是警醒。警醒不但是防范，每次提到警醒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会出现另外一个教导是什么？祷告。在彼得前书四章里面也提到警醒祷告，主耶稣也教导门徒说务要警醒祷告，免得受了迷惑，是不是？警醒跟祷告不要分开，有的时候不是靠我们自己像哨兵那里挺在那里，你要借着祷告才能堵住破口。那给我们的提醒是，我们每天为什么在祷告？我们的祷告里面有没有警醒的成分？我们的祷告里面有没有多一点求神拦阻我的愚昧，让我不要做那些不该做的事，让我不要去浪费我的时间去想那些不该想的东西。彼得提到另外一个，就是用信心来抵挡他，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抵挡仇敌，用信心 抵挡的诀窍不是一直去看着他。有些人的教导一天到晚就教人家说，你注意啊，魔鬼在干什么，注意啊，魔鬼在干什么。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说你去注意看魔鬼在干什么。你要注意的是去依靠神，你注意的是借助神的话去祷告，去顺服，去奉献，去经历与神同在的美好。所以信心它的对象永远是神自己。如果你的眼睛不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你没有信心可言。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要我们去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对不对？就是你的眼睛 You must focus on， 就是注目在耶稣的身上。注目在耶稣的身上，你注目在世界就少一些了。你注目在耶稣的身上，你注视在自己身上也少一些了。这样你就可以不惧怕，这样你就可以不彷徨，心思不游荡，信心去抵挡他。仰望耶稣，因为虽然环境一直在变，但是神却没有变过，上帝没有改变。如果我们靠着主抵挡魔鬼，神会让我们经历到他自己的真实。有一对美国的年轻人，也是基督徒，他们觉得现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好累啊，有太多的事情要应付，有太多的试探要挣扎，要 struggle， 要在那里斗争。所以这个年轻的太太就有一天去走访她的祖母祖父的时候，就跟她奶奶说，奶奶，我好羡慕你们那一代人哦，你们那代人比我们现在生活简单多了，所以你们才有信心，你们才能够活得那么彼此相爱。我们是生错了年代了，生在我们现在的年代人真是好累。结果奶奶说，孩子啊，你不知道啊，我们生活的年代比你们现在还要难。我们经历过战争，那个时候很多人经历战争以后失去亲人，我们经历过经济的大萧条，我们的公司没有了，我们的房子被收掉了，我们好多人家挤在一个房子里面生活，非常艰难，这是今天的你们都没有经历过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说我们同心的依靠神，和我们在一起的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同心的祷告。我跟你的爷爷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们彼此相爱一直到今天。所以你今天看到在我们身上，我们一生所经历过的平安喜乐，是我们用信心仰望神所经历到的。我们可以见证的是上帝的真实和信实，用坚固的信心可以抵挡魔鬼，不管他换什么样的招数，不管他在什么样的年代中，上帝没有变。而最后彼得给了两道良方，我有的时候可以把它叫做秘籍。你们看过武侠小说吧，那里边常有秘籍哈，给你两道秘籍，到关键时候打开，哇，这就不得了了。彼得也给你秘籍哦。两道秘籍是什么？第一个是主动的卸下一切的忧虑。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是第一道秘籍。当你背不动了，你怎么办？你挺住吗？你可以把它卸下来，卸在上帝的面前，而且这是一个主动的作为，上帝不替你卸的，你一定要交出来的。为什么要卸？彼得说原因就是因为他 顾念你们，顾念，好像一个父亲、母亲总是顾念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常可以看到在师母身上他对孩子的那种顾念啊，老是想到我儿子现在要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不要可以总要多帮他一点。上帝顾念你们，所以你可以把你的重担卸出去。而且后面他说这位神是什么呢？他是赐恩典的神。恩典就是不是要照你自己的功劳来赏赐你的，他甚至是越过你的过犯来祝福你，给你你不配得的。他是赐诸般恩典的神，还不是一样恩典而已，满满的给你恩典的神。他会亲自的成全你们的，还要兼顾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他是这样的一位，所以你放心把你的重担，把你的残累，把你的忧虑做一个主动的动作卸下来。卸下来当然就是借着祷告说，神啊，我担不动的，我心里的忧愁我摆脱不了的，我现在交在你的手里面。交出来不是不负责任啊，交出来是让神做我们做不了的事情。把重担交托了，交了就不要再拿回来，是放手，不再紧握，是顺服，不再倔强，是信靠，不再犹豫，放手给他。可以试试看。当然有的时候的放手不是一次的，是需要一直一直的学习的。我的太太师母20多年前99年的时候就被医生告知他的肾功能只剩下20%几了。医生就说在短时间里面可能你就要准备洗肾了，甚至要准备去寻找有没有肾源可以做肾移植。那年他40岁。40岁的人听了这个消息以后会怎么样？就会觉得话还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可以做事情的时候，突然就我这辈子完了，这不就成了一个残疾人了吗？他说有一段时间里面这种忧虑不知不觉的会出现。是的，不管在哪个阶段我们都有体会吧，一旦被告知我身体出了什么状况以后，我总会有一种很负面的心态和一种负面的往后的考量会自然的出现。而这种东西有的时候会缠住你的。师母说在刚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面，他也知道应该要交托，应该要卸掉这个忧虑，但是不容易啊。他用非常形象的那种描述，他说有的时候这忧愁啊就像一群虫子会爬到你的脑袋里一样，摆脱不掉的。接着祷告以后好一点了，过后又进来了，接着祷告好一点又进来了，那怎么办？不断的祷告嘛，不断的去交托。结果大概几个月之后，慢慢他发现他这种心，那种担忧的心离开了，不再有了。而那个心离开之后，他的身体很奇妙的也就好起来了。上帝也做得很奇妙，他的肾功能既然逆转，这在专科医生的眼里面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专科医生一直不承认说你是好转，他只说稳定稳定，很好，稳定稳定。结果这个稳定，那个时候专科的医生认为大概在3-5年之内这个可能就到一种很不好的状态下了哈。但是99年到现在23年下来了，医生还说稳定稳定。然后这个稳定的把这个第一个专科医生都看退休了，现在已经换了第二个专科医生，又看了几年了。所以我们知道一切在上帝的手里面，你肯交他是信实的，因为他顾念你们。 任何的事情都可以这样交掉。那最后一点，还有一道秘籍更厉害了哦。这终极秘籍是什么呢？就是全然的顺服他。你看经文里边最后一节十一节，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就认为好像这是一句赞美而已啊，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再来个阿们，像我们祷告的时候敬拜的时候一个赞美词而已。当你细看一下这个全能指的是什么呢？我用了一个英文版本 NASB 的一个版本，它的翻译是 Dominion。 我们都知道 Dominion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全权管理嘛，就是他完全的主权。比如说愿你的主权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第二道的更重要的秘诀，让我们放下重担，其实就是在宣告我将心灵的主权全能交给他了。这个 dominion 是他的，不是我的了，我不再掌权，我交出来了，让他里边就掌权了。你什么时候交出来，他什么时候开始做。尼托森弟兄有一本不错的书叫做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不知道你们读过没有啊，挺好的一本书。里面讲过他一段经历很有意思。他说他有一年呢到美国去，在那里住在一对中年的夫妇家里面，而那对夫妻一看尼弟兄来了特别开心，就跟他说，尼弟兄啊，你来了太好了，你要为我们祷告啊，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出现危机了。什么危机呢？小孩子进入反叛期了，那个 teenage rebellion age 啊，到了那个年龄段了，那我们都经历过对不对，小孩到那个时候不太好管了，不听话了。然后他说我们两个呢管孩子管不好，就经常着急，一着急呢就发脾气，一发脾气的这个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就越来越糟糕，我们也觉得不好收拾，又觉得基督徒老是这样发脾气呢也不能荣耀神。他说你来了为我们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忍耐，这祷告好不好？你们都认同是不是？想不到尼弟兄的回答是什么，尼弟兄说我不为你们这样带祷，上帝也不听这样的祷告。你们吓到你啊？你接着听他后面的解释。他说我们的神不是零售商，他是做批发的，他不给你一个一个单独的恩赐，你要这个他就给你这个，今天你要忍耐给你忍耐，明天你要想喜乐了再给你一点喜乐，后天你想要和平他再给你个和平，回头你想想我要个节制再送一个节制给你。他说上帝要给就把耶稣整个的给你，让他在你里面来掌权。他说我要为你们祷告，我就求神借着耶稣基督来管理你们整个的人，也管理你们的家，这是关键，这个才是秘籍啊。有时候我们祷告也会这样子，就是头疼呢就一头，脚痛呢就一脚，我们看到我们少一个什么就神啊你把这个给我就行了。其实上帝多么盼望将他的儿子整个的给我们，让他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的里面，当他真在里面掌权的时候，撒旦还想吞吃吗？所以今天借着彼得所写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才可以不让仇敌得逞，不让他吞吃，甚至我们可以胜过他，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他更大，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是我们一直要去依靠的，要去在他面前卸下 我们一切的忧虑，在他的面前出让我们所有的主权，让他掌权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恩典，让我们有一位救主。主啊，既然如此，就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每一天每一时都来掌权，管理我们这一个从一开始就已经败坏的生命，用你自己丰盛的生命来取代，保守我们常住在你的里面，也让我们如此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诡计，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和你一同得胜的人，也是欣赏和见证你自己得胜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